弟兄姊妹们早安，我想唱两首我们都很熟的诗歌啊，但是都是非常生动非常贴切的诗歌。星期五晚上，当我们读到撒玛利亚女人，主耶稣跟她要水，主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不会震撼啊？这位天地的主，万有的主宰，神的儿子亲自来到人间，他居然开口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要水喝。我想我最近常常讲过一句话，神的要常常就是神的给。当你看见主耶稣在这里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可是后面故事整个的发展就是这个女人说请你赶快把这个水给我，主耶稣说我所赐的水明明是主耶稣在要，可是到头过来却变成是主耶稣在这里给，人渴慕在这里得着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属灵的开启，我们都需要认识这个点。当我们在这里觉得每一次我们听见一个信息好像是一个属灵标准或是一个神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觉得那是一个离我太远的事，那是一个要我出代价我达不到的事。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从蒙恩的角度，从神的出发点，神的用心来看，我们都知道神的每一个要求是神的恩典，是神要给我们啊。明明是神跟这个女人要水喝，到头来神却把活水的泉源赐给她。弟兄姊妹，我们最近一连串在讲一个信息，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前面一连串我们讲过，神一直在我们身上要得到的是一个被改变的生命，还有一个被改变的关系。神借着所有的环境，所有我们的日子，我们这一生一切的遭遇，甚至我们每一次的聚会，神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得到一个被改变的生命，叫我们这个人生命越来越被改变的像主自己，像他。而另外一方面呢，神要得到的是一个被改变的关系。你看早上加森弟兄讲的，神这么渴慕跟我们亲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这么荣耀而且这么伟大的一个救恩呢。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救恩只集中在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弟兄姊妹，这不过只是一切恩典的根基就是了。神要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所以斯派克弟兄曾经说过，仇敌在我们身上最大的一个诡计叫做蒙蔽。什么叫做蒙蔽？就是我们该知道的，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该得着的，我们却没有得着。这个叫做蒙蔽啊！那弟兄姊妹，今天多少神的儿女们活在蒙蔽的里面？我们以为我们得救了啊！我们还是有聚会，我们甚至有十一的奉献，我们参加教会，我们读经，我们以为够了。但是弟兄姊妹，其实很多最宝贵的真理、更宝贵的救恩，神一直要给我们，但是常常被仇敌蒙蔽住了。哎呀，我昨天跟电视姊妹，我这个在外面走路的时候，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跟他交通哈。这是传道人的痛苦跟心声哈。我说我回想我20多年前那个时候还在红木城聚会的时候，年龄比现在年轻多了哈，那个没有现在成熟，圣经没有现在熟练啊，那讲台恩赐各方面也没有现在这样子的比较的老练。但是我却觉得我现在要讲道的时候，我却发现比从前艰难许多。我觉得这个世代真的是越来越艰难，整个世界用各样的方法把人消耗，把人吸引，把人捆绑。你发现今天有多少的人坐在底下听到，而他们的心思没有办法说集中在主的身上。我想我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上个礼拜我们到底交通了什么？在座有很多新来的或者从外地来的弟兄姊妹，上个礼拜你们教会的传道人讲了什么？到底有多少在我们里面是这么真实的留下来，而且神的话在这里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如果没有的话，弟兄姊妹，一个礼拜接着一个礼拜，我们就是做一个外面的基督徒。撒玛利亚女人她知道这么多的真理，她知道这么多敬拜的事情，但是她却没有一个信仰的实际在她的身上。他懂得敬拜在哪里，他懂得弥赛亚要来，他知道弥赛亚要来的时候要把许多的事告诉我们，但是他个人跟弥赛亚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主耶稣在 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撒种比喻的时候，他说到第一个撒种的情形，就是飞鸟来立刻吃尽。哎呀，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警觉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时代飞鸟到处都是，哪里有神的种子撒出来，哪里飞鸟立刻来，而且把它吃尽了。不是说吃而已，把它吃光光的。我们常常就记不起来我们听见的道，我们读过的书，我们看过的圣经啊，我们曾经有过的经历。弟兄姊妹啊，我们就发现我们整个人的注意力都在 outside world，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事情抓住我们的眼目，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责任消耗我们的时间和力量，而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永远已经没有力量来得着那上好的祝福。所以主耶稣对马大说，你为这么多的事情思虑烦恼，然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哈，连日可以过去，环境会有改变，但是神在我们身上他到底要的是什么，我们永远不轻视这件事情。神要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神要和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建立起一个直接的关系，一个最亲密活泼而持续的关系。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在你我的生活里面、遭遇里面、工作上、家庭里、健康上、属灵的追求上没有带下这两个结果，我们白活了。原谅我说，我们真的浪费了。 Brother Lawrence 说，如果我不利用今天来爱神，我就浪费了今天。弟兄姊妹，他觉得这一天如果他跟神之间没有关系的话，如果神不在他的生活中，他根本浪费了今天。我听说提多皇帝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么好，我没办法查证。我在一个基督教的刊物上看见提多皇帝说，如果他发现说他今天没有 benefit others， 没有给别人带来祝福，他就会从心里面不甘心的喊说，我浪费了一天。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每一个日子，到底每一个日子的里面有没有帮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更亲近，到底有没有帮助我这个生命被神更洁净，被神带得更成熟。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的一天一天时间就这样子过去了啊，我们可以在难处中白白受苦啊，我们可以在世界中我们拼命的打拼，可是在神的眼中却毫无价值。因为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这世界和其上的事、其上的情欲有一天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弟兄姊妹，我们能够那么有把握的说，我今天活在神的旨意中吗？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么样子斩钉截铁的说，我是在神的旨意中，我不断的往前去吗？那么神到底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怎么能够不知道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各样的环境里面要来得着基督，我们要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要与主更亲，要爱主更深，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上个礼拜说，我最近连续三堂我用撒母耳记上在接着我讲的这个信息，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撒母耳记上是一个站在一个枢纽性，一个转折点，从士师时代要转到大卫的国度时代。而在这一卷书里面，这么关键的三对人物就把整卷书的重点这么清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三对人，第一个两位女人来看两种的生活。上个礼拜跟弟兄姊妹讲了哈，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就算你没有哈拿的痛苦，就算我们没有像哈拿一样有一个对头天天找我们麻烦，但是弟兄姊妹，我要讲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没有把我们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经历神、认识神，而最后愿意把我们的心爱、把我们最好的献给神，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就常常失去了它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比尼娜活在一个没有难处的里面，哈娜活在一个受搅扰和痛苦的里面， year after year 他一直受到搅扰，直到有一天他在最深的痛苦里面，他摸着了神的心意。当他转向神的时候，他在祷告中他知道，原来神也在受羞辱，神也需要一个器皿可以回答他的对头。他就说，主，你如果赐给我儿子，我把他终身归给你。弟兄姊妹啊，神在他身上他的苦难没有白受，所有的生活都带下了属灵的意义和结局，所有平凡的生活、受苦的生活，弟兄姊妹，都要跟这位伟大的神发生关系，这样子我们活着才有价值， 从两个女人看两种的生活，而今天我们要从两位祭司看两种的侍奉，下一次我们要从两位君王看两种的生命或者两种的器皿。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三对的人物正好跟我们准备香伯默培训中心的三个大方向是非常的吻合啊，生命、生活和侍奉，这是我们整个人里面最重要的事情，神一直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他要得到一个纯净啊，一个成熟的生命，他要得到一个让我们的生活满了意义和价值，他要让我们的侍奉是合神心意而且讨神喜悦。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的哈，就是要来看两个祭司，来看两种的侍奉。在座有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甚至福音朋友哈，那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对侍奉有一个对的观念，千万不要认为侍奉只是做事情。我们都以为侍奉是神家要当招待，要当整洁，要有人带诗歌，要有人讲道，要有人做执事管这个弄那个，我们都认为是外面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啊，侍奉是一个关系啊，侍奉是一个身份，侍奉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整个人是侍立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属他的，我们专心要来讨神的喜悦。神救我们，整个的救赎不过只是预备的工作，不管是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不管是主的圣灵在这里要除去我们的死刑，像希伯来书第九章讲的，基督界的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要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结果是为了什么？新方，结果是为了什么？叫我们侍奉永生神。弟兄姊妹，所有前面的东西我们都觉得宝贵，宝血洗净我们，圣灵除去我们的死刑，哎呀，我们都觉得太宝贝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不过是救恩，这救恩的一个过程，一个准备，而目的是要叫我们起来侍奉永生神，而让我们这个人居然能够侍立在大君王的面前啊！所以在出埃及记 Let my people go 干嘛 ？To serve me。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侍奉只是在为神家做这件事做那件事情，侍奉是我们蒙恩的罪人跟神之间直接的关系。神整个救赎的目的，神的旨意就是要得到一般属神的人。你发现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这个西乃之约，神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像鹰一样把你们给带出来，为的是要干什么？为的要得到一群圣洁的国民，要得到一个祭司的国度。弟兄姊妹，你发现呢，这是神整个救赎的计划。今天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在旧约整个旧约的中心思想叫做祭司的国度，在新约里面整个新约的中心思想是荣耀的教会，它是彼此相应的。神要得到的是得到一般人，他们是侍立在神的面前，他们是做君尊的祭司，他们是属神的人，而他们整个人的生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为的是要侍立在神的面前。就怎么样，我真的巴不得你们，我们一起来专心听这件事哈，这件事情太荣耀了。今天我们在地上追求，希望从工程师当到总工程师，当到公司 engineer 里的 VP， 我们一路上往上爬，我们希望在地上得到一个好的职分，做生意的希望生意越做越大。但是弟兄姊妹，在地上没有一个位分，没有一个职分比我们做君尊的祭司在神的面前更宝贵的。我们这一般人居然可以侍立在神的面前，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不要小看这件事以前有一个弟兄，他回到家这个神气的不得了，因为他被公司 promote 当 vice president， 没有想到他太太居然不当回事，他心里面很受伤。他说我升了 VP 你居然不恭喜我，然后好像一副没有事的样子。他说 VP 满街都是啊，谁不会就好几个。他心里面还不服气哈，他就打了个电话，偷偷打电话到谁不会说May I talk to your vice president。 他说你要是哪一个 department 的 vice president， 他就想一下，那 sales department sales department， 他就问他说是 paper or plastic 是纸张的那个 VP 还是塑胶袋的 VP？ 啊，他心，我没有打过电话哈，这个电， 满街都是危机，满街都是 PhD。 我跟你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还认为说我在地上有什么成就，我这个人就了不起了，我们是因为被仇敌蒙蔽，真是被神蒙蔽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也不知道神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尊荣是什么，让我们可以来侍奉神。就跟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女人说，你如果知道跟你要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早就向他要了。有时候你发现了没有，这个东西就在我们身上了。如果我们早知道我今天是在侍奉谁，我们今天对侍奉就不会用这种看法。如果我们早知道，如果我的钱财我的时间是要奉献给谁，我就不会这样子斤斤计较了。如果我真知道我打开圣经我是在读谁的话，有时候我们就不会这样子不想读圣经，会觉得读圣经乏味。当我们如果真知道我们祷告是在做什么，弟兄姊妹啊，哪里可能有一个圣徒不祷告呢？我们用祷告来到伟大的神面前，我们在他面前倾心吐意，我们在这里亲近他，我们在这里瞻仰他，我们在这里成为万王之王的同工啊！弟兄姊妹，太荣耀的事情了。所以听说从前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她有一次打发她的一个底下的一个人，她是一个企业家做测试，叫他到海外去啊，帮忙去处理一件事情。那这个企业家一想说，这个使命是非常长期的，他怕他回来整个企业会受到影响。没想到伊丽莎白女王对他说You take care of my business, I will take care of yours。 你照顾我的，你为我去做事，你为英国出去做事，我就为你做事啊，你的事业交给我。弟兄姊妹，他出去了回来以后，他的事业不仅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因为女王亲自帮他 take care， 整个东西不一样了。弟兄姊妹啊，主耶稣不是说吗，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今天我们这个人整个在地上，如果我们不刻意的话，如果我们不是因为有清楚的看见而把自己奉献出来，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会是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因为整个世界我们的责任，这个世界本身已经对我们的吸引和占有已经让我们分身乏术。就算你不是被捆绑去爱世界，已经足足让我们消耗到我们分身乏术，我们根本已经忘记了我们尊贵的身份，我们也忘记了神到底所要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从这两个人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很快的读几节圣经好吗？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二节。在当时的世代，撒母耳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母亲是跟以利啊，那当时是士师，他也是祭司，那么中间有过对话。那么当时以利是整个宗教神百姓中间的属灵的领袖，也是这个判断他们的一个士师啊，是他们的 leader。但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却不认识神，他们不仅仅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他们根本就是犯罪得罪神的两个儿子啊！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第二章第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然后底下就说到百姓们来献祭的时候，他就用叉子去抢他们所奉献的祭物归为自己啊！然后我们请就跳到第十七节。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呢，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小制作，他们使人厌恶给耶和华献祭。然后我们请跳到第二十七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底下就是讲到这个神人奉主的名来责备以利。二十九节，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底下主说到要责备他的膀臂和他父家的膀臂，让他的后裔没有人能够在这主的面前啊。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从此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召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觉吧。”他就去睡了。那这样子的事情重复着发生了三次啊。那我们跳到第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好，我们跳到十九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区。然后我们读第四章，百姓跟非利士人打仗啊，他们失败了。然后我们只读第三节，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好，然后我们请跳到第四章的二十一节，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好，我们请一直跳到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我们看二十三节，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好，我们最后读第七章，第七章第二节，约柜在基甸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单单的侍奉耶和华。好，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啊。那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要说从两位祭司看两种的侍奉。那刚刚我试着先说了一点哈，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只要你重生得救，你我就是祭司。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讲得这么清楚，我们不仅仅是被拣选的族类，也是有君尊的祭司。我想我问大家很实际的问题，虽然很简单，我们真觉得自己是个祭司的请举手好不好？真觉得，你真的觉得你自己是个祭司？感谢神，感谢神。那所有还没有举手，不管你是谦虚或是觉得亏欠啊，那我希望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不管你谦虚也好，亏欠也好，我们永远都是神君尊的祭司。而我们要为着我们的职责，将来要在神的面前，在这万王之王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向他交账。路加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他叫我们说，我们既然被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使我们可以怎么样，终身在他面前。你我从得救那天开始，我们这一生余下的所有的日子其实是属神的，我们这个人是属神的，我们是要终身在他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弟兄姊妹，你不好意思举手，不敢举手，不配举手，但是都不能够影响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我们叫做君尊的祭司。在天上神给我们发的每一个人的名片上面都印着君尊的祭司啊！就像利多森弟兄讲的，不管你是医师也好，教师也好，律师也好，你是什么师也好，我们今天 这一切的工作都是副业，我们只有一个正业，是神的祭司。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尊荣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乎我们的职守，到底我是不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弟兄姊妹，一个侍奉在侍奉上神最大的要求是什么？刚刚有这么多有些人已经勇敢举手了哈，你觉得神对祭司最大的要求是什么？国华，顺服，很好。德雄，圣洁，都很熟练。杨俊，都很好，其实通通都对哈，通通都对啊。神对一个侍奉他的人，神最在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我们的侍奉是不是合神心意，而且讨神喜悦。你们刚刚讲的都对，因为你要能够合神心意，因为你要能够讨神喜悦，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对的人；第二件，我的侍奉是一个对的侍奉。这两个都包括了刚才我们所有所说的对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配来到神的面前站立的，弟兄姊妹。所以今天你觉得你不配当祭司，我们都不配，但是因为基督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公义、良善、救赎，他是我们这一切让我们可以坦然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好，乃是基督已经做成的啊！所以我们得着了基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而且我们期待基督，让我们可以侍立在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神的人，对的人，对的侍奉。你发现在创世纪第四章，神为什么不悦纳该隐，神悦纳亚伯？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两个人不是都爱神吗？哈，一个是献地里的出产，一个是献羊。那么神是不是喜欢吃荤，所以悦纳亚伯啊？然后该隐的这个蔬菜都不悦纳。如果是现代的神，恐怕喜欢吃青菜了啊！我们以为是神是根据祭物，但是你如果仔细去读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跟第五节啊，神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请你们注意，神是先看不中这个人，才看不中他的供物，这个人就不对了。因为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在侍奉的事情上要成为一个对的人。我们真是在主面前带着感恩，带着谦虚，带着不配，带着欢喜快乐，神居然肯悦纳我，让我成为君尊的祭司啊，一个 kingly priest，像王一样尊贵的祭司。弟兄姊妹可以在王的面前出入。早上大家弟兄跟我们讲，幔子已经撤掉了，我们不是在外面逗留，我们可以直接进到幔内，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现在要来看哈，怎么样子成为一个对的人，怎么样子在主面前一个对的侍奉。那刚刚我们读的撒母耳，我们不过抽了几节就是了。那我很简短的跟弟兄姊妹讲，大家回去读啊。那你知道在以利的世代，那在各方面人也不对，侍奉也不合神的心意啊。那我只是简单提过去。第一件事情，你发现圣经上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话语上的荒凉，神家没有属灵的供应，神不说话。我以前大不敬哈，我们家是长幼有序，所以对长者很尊重的哈。但是有一次，我为了要提醒弟兄姊妹，我用了一个很不尊敬的话说哈，我说如果你去读出埃及记跟民数记啊，你发现我们的神在旷野里面 ，He's a talkative God， 他好爱说话。动不动就说话，然后讲过一次还不行，讲两次。你看摩西在民数记第七章，他说他要进会幕，他说他要去对神说话，结果你就发现神插嘴。他说他一进会幕想要对神说话的时候，就听见坐在二基路伯上的耶和华对他说话，神插嘴，神先讲话。哎呀，我们的神是一个愿意讲话的神。但是弟兄姊妹，你发现来到四世纪，突然这个爱讲话的神不说话了，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请我们把自己的眼目从3000年前拉回到今天的你我。我想问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从心里面回答神，神上一次对你说话是什么时候？ 你真的清清楚楚知道神对你说话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严肃的去面对这件事。神是一个说话的神，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不是问你上次读圣经是什么时候，我是问说上一次我们这么清楚的知道神对我这个人说话，让我遇见他，不管是我悔改也好，不管是我得到安慰也好，不管是我得到激励，我在主人面前奉献给他，不管是什么，神上一次对我们说话是什么时候？多少时候神不说话了，我们里面居然没有感觉，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多少时候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当初的喜乐，没有当初读圣经那种生命永流的情形，而我们里面却不在乎。在以利的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已经不常有默示。 God's silence 我常常说是神儿女们身上一个最大的管教跟一个最痛苦的经历，神突然不说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求神帮助我们哈，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维持一个基督教的外表，一个基督徒该做的事情我就可以了。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很可能在第一件事情上我们就失败，因为神已经很久没对我们说话了。大卫爱慕神的话，爱慕到一个地步心碎，神不能不对他说话。江守道弟兄说，神再大的管教领导他都可以，但是他向神的一个祷告说，求你千万不要掩面不看我。我们受不了说神不理我们，我们受不了说我们的神安静了。我记得一个传道人讲过，他小的时候家里面宠大的哈，他有一个姐姐很爱他，所以他常常撒娇赖皮。他在他姐姐结婚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是不舒服，他姐姐的注意力都在那里，天天准备他的礼服啊，这个婚礼的事情。他偷偷不晓得怎么样把他姐姐要穿的礼服剪破了还是怎么样。当他姐姐发现的时候，姐姐就一直流泪，然后再也不说话了。他说这是他这一生跟他姐姐之间的关系里面他最痛苦的一段时间。他说一个这么爱他的姐姐，常常照顾他，对他说话，常常看到他都是笑嘻嘻的爱他，而那天开始姐姐天天就是流泪，一句话都不说。他说姐姐的安静突然在他里面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痛苦。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 God's silence神的沉默对我们是多大的事情？我们应该天天都可以听得见神对我们说话的，我们应该是常常可以听见神对我们说话。而第二件事情，不光是话语上的荒凉，我们发现在他们的见证上面，在整个的见证，神家的见证整个都荒凉下来。四世纪结束在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连祭司的儿子都在会幕面前跟侍奉的妇人苟合。他们不仅仅把神百姓的祭物贪为己有，他们甚至在道德上堕落犯罪。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许在侍奉上，在道德上，我们没有堕落的这么惨哈。但是我也不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不洁净的，在神的面前让我们连在仇敌面前都站立不住的事情。我们真的要求神怜悯我们。那一个时代是一个整片荒凉的时代，百姓拜偶像，百姓行淫乱，连祭司都带头行淫乱。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神怜悯这个世代。我觉得这一个世代我们真的是靠近主回来，仇敌全面的反扑，借着 internet， 借着犯罪，借着色情，他不知道掳掠了多少的人。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几乎都没有勇气去怎么样子看着他们能够继续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太可怕的事情，是全面倒的，洪水来了一样。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那个世代是一个可怕的世代，而你发现到他们侍奉上的荒凉。耶和华的灯在耶和华的殿约柜面前还没有熄灭，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明明利未记告诉我们神的灯是要经常点的，要 continually 是不可以熄灭的，哪里可能说神做光一下做光一下灭掉呢？哪里可能说教会做光是世上的光一下子又灭掉呢？ 圣经上讲到说神的光甚至在圣所里面金灯台的光是要经常点着不可以熄灭的，而圣经上的笔法却说神的灯在耶和华面前还没有熄灭的时候，你就知道当时以利的世代他们可能还是每天有去点灯，但是已经没有照着圣经的规定，已经没有照着神心中所要的让他昼夜都点着。哎呀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今天在侍奉上我们是不是也会常常有这种所谓的妥协哈？我们仍然做，但是我们却不是忠心的做，我们仍然有服事，但是我们却不是照着山上的样式，我们仍然在这里做了一些我们该做的，但是我们却是妥协过的，却是 degrade 过的。我有一次我记得20多年前那阵子为了教会的事情，我心里面常常很痛苦，我跟练习姊妹有时候晚上我们睡不着觉哈。有一次我读到撒母耳记读到第三章的时候，神的心真的是很安慰我，讲到那个灯要灭还没有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领到撒母耳，哎呀，我就觉得好像在这一切的荒凉里面背后掌权的仍然是坐在宝座上的主啊，这边有一个灯火已经要灭了，以利已经把整个神家带到堕落这么荒凉的局面里面，好像灯已经快要灭了，而就在他还没有灭的时候，神的话临到了撒母耳，神兴起了一个新的器皿取代了以利，神兴起了一个新的器皿让神的旨意让神的复兴可以临到全地。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为神家祷告，要为了我们自己的家庭，为了我们所在的教会祷告啊，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神用什么方式神要兴起怎样的器皿要再把神家再往前带，就是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尤其那些爱主侍奉主的人，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为着神家的复兴祷告，我们 never compromise。 而第四个讲到他们在生命上的荒凉，你看以利他98岁的，我讲他的眼目，圣经上特别形容他眼目昏花，那你会说老人当然眼目昏花 yes， 那所以我现在要讲的不是他外面眼目昏花，你发现这个人不光外面花了，他里面也昏花了，儿子犯了这么大的罪，他居然还让他们继续服侍，所以神差遣神人来责备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弟兄姊妹，今天也许在侍奉上，我不知道神有没有这样子对我们说过哈，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家把我们的职业把我们的孩子，虽然我们不敢说他取代了主的位置，因为我们怕讲这句话，谁敢取代主说我的儿子坐在宝座上，怕神击杀他，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不敢讲这句话，可是我们的生活里面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时代几乎都是绕着孩子转。我上次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了，孩子睡觉没醒就不来聚会的，孩子睡到几点几点来聚会，弟兄姊妹，除非孩子生病，除非有特别的需要，我们不能够让我们整个的生活都是绕着主以外的事情做中心。而以利昏花到一个地步，连哈拿在主的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他却以为他喝醉酒，真的是生命里面已经没有那个老练，没有那个敏锐啊！而当时教会的长老，你看见跟非利士人打仗，神为什么叫我们失败？他们却没有想到说整个神家荒凉，整个神家在主面前光景不对，需要回转，需要悔改，需要归向神。他们不去求问到底 what's wrong with us，不问自己出什么问题，他们却说不能明白神为什么叫我们失败，他们把责任都转到主的身上去，然后底下接着说我们不如把约柜抬来。弟兄姊妹啊，连神家的长老都这样子对神的认识，根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利用的关系，根本是一个外面的认识，外面的关系。你就知道当时以利的时代整个全家侍奉上的荒凉。那弟兄姊妹，你原来我说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些，我只是在这里告诉弟兄姊妹，这个时代其实越来越像了，不小心连我们都会这样子的。我们里面对神不说话我们也不在乎了，我们对我们的侍奉摆在其次，有空再来哦，我们在主人面前我们的生命缺少被神洁净，我们跟神的关系缺少真实。就是这些东西都可能成为这个世代侍奉人的特点，我们忙忙忙， 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交通，我说今天有多少的人带茶巾啊？我们不再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听主说话，像以赛亚书说的，你们以五十五章说的，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今天多少人预备茶巾是跑到电脑桌前，而不是到施恩座前？貌似一 click， 我们看都看不完的资料。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需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世代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注意的是什么，到底在我们生活中真正的中心是什么。原谅我说，用一个最直接的话说，到底今天我们在侍奉什么？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存款，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投资，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兴趣，弟兄姊妹，任何一件事情都可能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他进来了，而他取代了主在我们中间的地位，好让我们失去了神造我们那个崇高的目的，把君尊祭司的职分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终身坦然无惧的在他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哈！所以在那样子的一个荒凉的世代里面，你发现神做了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神得到撒母耳，神得到了一个宝贵的器皿，从他这么小，他母亲把他献给他，这个孩子是终身归给耶和华。来，弟兄姊妹，我们在撒母耳的身上，我们很快的也看几个特点哈。那第一件事情，说到撒母耳的成长。他美好的生命，第二章二十一节跟二十六节，他说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哎呀，弟兄姊妹，这个神跟人都喜欢他，而且越来越喜欢。这个今天是小朋友主日学毕业典礼哈，那主日学校长跟我讲说，给我三分钟。我听错了，我就昨天特别确定是三分钟还是三十分钟，他说当然是三分钟，如果是你毕业的话，方燕说如果是你毕业的话就给你三十分钟，这三分钟要是发表毕业演说啊，所以我只想用一句话，就是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先跟你们这些大小朋友讲啊，那这是这节圣经是主耶稣一生成长里面最好的一句话，耶稣的智慧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帮他去用孩子，今天我们想问的就是，到底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的智慧有没有随着我们的年纪来增长，到底神和人喜爱我们的心有没有一起增长。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个把握，等我今天要问孩子说，你有没有这个把握，觉得人都越来越喜欢你，神也越来越喜欢你，我想先问问我们这些做爸爸妈妈的，我们有没有这个把握能够说，我的家人比从前更喜欢我，因为我更爱他们，因为我更成为他们的祝福，因为我更像耶稣。我们有没有把握说，我知道神越来越喜欢我，神越发的喜欢我，因为我是在神的面前长大。我们活到老长到老，活到老学到老哈！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活着，我们这一天就是要来竭力得到神的上好，只要我们还活着，我要凡事长进，临于元首，不然神干嘛留这一天给我们呢？没有必要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未得之地，就是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神还给机会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珍惜哈！这是讲到撒母耳，他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人都越发喜欢他，他的生命真的是美好。第二件事情，撒母耳每一次听见有声音，撒母耳他马上就跑起来，跑到以利面前，他非常非常的这个怎么讲？注意力在他的连长弟兄哈，在带领他的人身上，就当他一听见声音，半夜睡觉，这个小家伙最爱睡觉的时候，听见撒母耳跳下床就跑到前面，跑到以利面前去，你就晓得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很陌生了哈。那个儿子白天睡懒觉，叫他起床都翻过来翻过去啊，真言也说懒人在床上这个在床上翻过来翻过去，像门子把手一样。这个小孩子一听见叫撒母耳，马上跑去，一次跑去，两次跑去，三次跑去， 弟兄姊妹，他一直讲的一句话，第三章一直重复出现的一句话，叫做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另外一句就是说，请说仆人静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先学会我在这里，我们就不可能被神打发出去，成为一个真正被神打发出去被神使用的器皿。如果我们没有先好好学会说仆人在此静听请说，说老实话，我们就不能够真正为神出去说话，我们根本没有听见神对我们说什么。就是因为这是撒母耳他整个的侍奉啊，他侍奉的生命，他这个侍奉的态度，一个最深刻或是最凸显出来的一个描述，就是我在这里。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一起学好不好，我们真的每一个人，不管你今天做的是任何的服事，文字的也好，音乐的也好，饭食也好，整洁也好，讲台也好，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这个人带着一个预备好要来顺服，预备好要来受，要来负恶，是一个真的积极主动的预备好我在这里。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我们从心里面做，像是给主做的。然后我觉得今天任何的侍奉离开的这个关键的原则，这个服事早晚会叫我们疲倦，也很可能会叫我们埋怨，也很可能让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付不出代价，我们退下来。那如果我们在整个的侍奉上是这么清清楚楚的知道是为他，是为着主，哎呀，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服事都有价值。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的服事是我在这里，是来到神的面前，是为神做，是坐在他身上，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侍奉会不一样。好，这是整个撒母耳的服事，他从小就被训练了。好，在这里 ready to serve， 他就是这样子的 attentive， 他这么样子预备好自己，神一说话，神有动作，神有要求，他这个人已经设立在那里，准备接受差遣。这也是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这也是以赛亚所说的，神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受我们的差遣呢？以赛亚马上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会这个基本的态度哈。那我们要在神家里面，我们都一起好好来侍奉神。我们真的巴不得在我们自己所在的这个小小的聚会里面，我就至少希望没有一个服事我们觉得是被勉强的。我们里面是带着一个这么大的喜乐、甘心和荣耀的感觉。我们在这里尽心竭力要把最好的献给神，请你一定要记得，我的服事，我们每一个人的服事是在这位王的面前，是为他，真的是为他，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第四件事情，在第十二章二十三节，撒母耳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示你们。那弟兄姊妹，这个人是他整个祷告，他的两个 ministry， 一个为着神家祷告，永远不停，因为祷告是叫神做工啊。弟兄姊妹，这是最划得算的服事，这是最有效的服事，这是最宝贵的侍奉，借着祷告。他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那弟兄姊妹，我以前在别的地方做见证，我说我们国豪弟兄以前当整洁组大队长的时候，他连整洁组的三个队长都找在一起，说要为了整洁工作祷告。我说这是我这一辈子跑过这么多教会唯一看到的一个。那我希望此景不要不在了，能够继续恢复在我们家。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服事都需要祷告啊！我们每一个聚会，我不知道的小组，你们在带查经之前有没有好好为着今天晚上的聚会祷告？甚至连我们主日来到神家聚会，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为着聚会祷告？不能够停止，永远不能够停止。祷告是一个最美的侍奉，最有效的侍奉，是一个最重要的侍奉。那以前我去一个地方，他们那个教会训练弟兄姊妹。上车不要聊天，上个车就为今天主日的聚会祷告啊！我说我真的佩服他们弟兄姊妹的顺服，全教会实行。我不管去坐哪一个人的车哈，上了车他们几个人四五个人开口就为教会祷告。神，你今天一定要对我们说话， 神的灵，你今天一定要来释放我们啊！基督要被高举，他们在车上一个人一个人借着祷告，就为了今天聚会祷告。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为自己的家，为自己的教会，为自己所服侍的，为着我们所接触的人，我们要断不停止为这件事情祷告哈！而且要用善道正路指示，让神的儿女们从一切的岔路，或者从一切不够完全的地方，我们起来，我们往前去。从错误里面回来，从不够的里面往上去。哦，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在主里面，这是撒母耳他一生做的。你发现他一直做，他为神百姓祷告，祷告，祷告，然后他传神的话，传神的话，传神的话。哎呀，我们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真的需要有更多这样子的经历。啊，我很感谢神，在我们前一阵子教会这么多的征战里面哈。committee 教会的长职啊，尤其我们的 worship team， 我就发现弟兄姊妹都这么在乎祷告啊。祷告祷告祷告，那把教会属灵的力量都给祷告出来。那现在我们好像一下子过了这么大的关哈，我发现好像弟兄姊妹我们来了，有时候你们会松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不让仇敌借着任何的环境马上夺去了我们最重要的事跟最上好的祝福。第五件事情，撒母耳被神兴起来以后，虽然在这个上世纪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那你讲到约柜的事，过了二十年，说到约柜在基列耶林那里啊，讲了二十年之后以后，他突然插进了这句话，他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然后底下就接着讲，撒母耳就对百姓说，你们若一心归向耶和华啊，就叫他们要除掉所有的偶像，专心的归向耶和华，而且要单单的侍奉他。那弟兄姊妹，这是撒母耳所传的道。他整个的信息我们没有看见撒母耳讲的道的内容，但是你从这些的话里面你可以知道，撒母耳整个的祷告跟服事就是要叫百姓一心归向耶和华。撒母耳的服事叫他们一心归顺神，专心归向神，单单侍奉他。你发现他整个的注意力中心是叫百姓归向神，而且不仅仅归向神，是要专心的一心的单单的归向神。啊，弟兄姊妹，这是盼望我们所有服事人的一个挑战，好不好？啊，我们的服事不在乎人多啊。我常常在主人面前祷告，我说主，我们真的不在乎人多，我们也不在乎我们教会要有什么辉煌的建造，但是我说我最渴慕，我们最在乎的就是神的百姓真正爱神，然后讨神喜悦。如果今天人来到我们中间，能够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我们发现人能够说神真是爱你们，祝福你们，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肯定。我们不在乎人多，但是我们要弟兄姊妹是真正爱主的人。撒母耳整个的注意力，我相信他的祷告不是只是像刚才今天加山弟兄讲的一个人有二十项十项啊，为这个为那个，这些东西我们也祷告。我们要弟兄姊妹找到工作，我们要弟兄姊妹孩子的病赶快好，我们要弟兄姊妹的这个家人签证可以过啊，我们要弟兄姊妹这个事业可以赶快找到工作。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祷告，但是这一切的祷告那背后真正我们祷告的方向是要百姓们真的心归向神。我们真正在这里的经历的我们所信的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能够是对的啊！弟兄姊妹，这是撒母耳的服事啊，一个真实的侍奉，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侍奉，他一定带领人归向神，而且叫人全心的单单的归向神。英文是说 with all their hearts， 要叫他们 with all your hearts， 你们所有的心都要来归向神，要 commit yourself， 然后 serve him only，只有他，只有他。当然这件事情不是容易做的哈，所以你发现撒母耳兴起也不是一下子神百姓就归向神，而是发现他这么长时间的祷告，他这么长时间一直用神的话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而讲到最后你发现到了第七章开始，神百姓的局面开始转变了。撒母耳讲话百姓就怎么样哈，撒母耳说你们要把偶像除去，底下就说百姓们就把偶像除去。撒母耳说你们要聚集在米斯巴，我要为你们祷告，他们就聚集在那里。你发现这些百姓们开始心都归向神，而撒母耳带着他们悔改认罪，而底下他们大胜，大大的经历什么叫以边以谢。哎呀弟兄姊妹啊，我是觉得今天的圣经哈，我们真的虽然这个时间很短哈，我们要读这么长的经文，但是我想最中心的信息就是让弟兄姊妹看见，第一个，我们都是祭司， 我希望今天回去我们不要再去接受仇敌的蒙蔽，也不要再被自己的那种不配或是亏欠不好意思的感觉所欺骗啊！不管你承不承认，你都是祭司了。而这是我们这一个人的地上所有的职业没有办法比的一个最尊贵的身份。我们是侍奉神，我们是可以在王面前自由进出的人，而且我们的侍奉可以影响神的心情，可以叫神欢喜，叫神喜乐，太重要了哈。所以我们希望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背诵经文，约翰福音12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请大家注意哈，侍奉神不仅仅是神的心意，是神救赎的目的，神救赎我们的目的，侍奉神也是我们理所当然，对不对？我们被神从仇敌手中救出来，我们被神从火中抽出来。哎，我前两天在想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想起在我脑筋中出现一幅图画，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图画吗？大家还记不记得911的时候，2001年911的时候，那个 Twin Towers before 他们垮下来以前纽约贸易大楼垮下来以前，那个火开始烧，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见有人从里面可以跳出来，那个火热到一个地步他们受不了，那个痛苦让他们受不了，他们宁可从60-70层楼上面跳下来。那个镜头我就看见人在上面将脚这样踩下来，而你可以底下晓得他底下的结局。我忘记是不是跟你们讲过，我说我后来隔了一个月以后，我到美国东岸去哈，我到这个不是 Long Beach， Long Island 去讲道，他们中间有弟兄们告诉我说他的教会的人正好开车经过底下，开着 van， 就听到 van 上面砰砰砰砰的响声，等他下来看的时候，原来车上都是碎肉，摔的都是人的尸体，断手断脚肠子什么，就是摔在上面死在上面，一大堆的肉在他的上面，他说看得惨不忍睹，这么多人从上面跳下来。弟兄姊妹，地上的火烧人最痛苦，不过几分钟十几分钟就把你烧死了。而圣经里面说到我们所有不信主的人，那一天是永火的审判。马可福音9章告诉我们，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从心里面真正去思想，在信心的里面去接受说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救赎和救恩是多么的伟大。今天人连几分钟的死都过不了，不要说永远的死，今天连短暂的火都受不了，不要说将来永远的火。而我们这些人被神买赎回来的，我们理当侍奉神。可是今天有多少的人认为说侍奉他们要逃避，他们觉得怕被抓到来做事情，因为我们不认识什么叫真侍奉，我们被仇敌蒙蔽了。弟兄姊妹啊，我真的是求神把那个荣耀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看见侍奉耶稣真有快乐，而侍奉耶稣真是荣耀，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侍奉在他的面前。所以侍奉神不仅仅是神的旨意，侍奉神不仅仅是蒙恩人理所当然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也发现侍奉神是居然是一个呼召，神说若有人要跟从我，神再一次把这个机会交在我们的手上，让我们心甘乐意的来侍奉他。主说如果有人愿意侍奉我，那么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侍奉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愿不愿意都答应神这个呼召，真愿意把自己明明是理所当然，但是因为主爱我们，把它又再重新当作一个呼召，当作一个机会交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愿不愿意起来侍奉他。早上加珍弟兄告诉我们要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也像以利亚一样重修那久已毁坏的祭坛，我们愿不愿意求神今天早上也恢复那久已被我们轻视藐视忽略那尊贵的身份，让我们起来都成为君尊的祭司。两种祭司看他们两种的侍奉，他们最大的不同，一个是专心讨神喜悦， 那个照着神的旨意在这里侍奉，而一个呢是随波逐流，任凭这个时代，这个时代荒凉，他就任凭他荒凉，他儿子们犯罪，他任凭儿子们犯罪，神的神家的百姓不要神，他们就任凭神的百姓软弱。那个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人，我们是一个像撒母耳一样，我在这里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神能够使用小小的撒母耳，年轻的撒母耳，却成为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弟兄姊妹，就算我们的工作不了转移时代，但是至少希望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所接触的人、我们的同事，弟兄姊妹都能够因为我这个人不一样了，我成为一个真正君尊的祭司，是一个侍奉神的人，而让他们从我们的身上得到祝福。我们一起再来唱刚刚的这首诗歌好不好？当我们在唱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一再更新自己在主面前的心愿和奉献，我还是希望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一个 process， 我们是不是愿意主今天早晨再来宝血遮盖我们所有的亏欠，也希望基督的爱再一次的来激励我们，圣灵也再一次的来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什么叫做侍奉，而让我们真的是感恩的跪着爬着来到主的面前说，主我谢谢你，我愿意终身侍立在你面前，成为一个侍奉你的人。我们虽然像个小小的驴驹没有关系，但是主却要使用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就站起来唱好不好？我们请唱第一节、第三节跟第四节。
站上一世小小旅居，站在门外从来无人注意，盼那今日荣耀之梦耶稣，用温柔地位对着你说，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只在欢喜用你，接近自己，在我之下坚强地往前走，我管理你，我就要用你，你肯否向神学习太阳神的欢喜，有神父的心意低头去洗服务在我面前，风雨三天地三天，我在这里，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只在欢喜用你，你若肯接近自己，在我之下坚强地欢喜中我自己，我就要用你，在那荣耀今天心中间，当我所望
是站在这里，我们的心都能够对荣耀的王说，我在这里，仆人在此静听请说，仆人在此请差遣我，主啊，我们何等的亏欠你，是你把我们从死亡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是你把我们从那永火的审判 把我们从火中抽出来。主啊，但是到今天我们却忽略了我们这么荣耀的身份和职责。主啊，我们求你今天早晨你再一次来更新我们，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和亏欠，再用圣灵为我们除去一切的死刑，把我们带到复活和生命的境界里。主啊，让我们甘心的，我们来这里重建那久已毁坏的祭坛，我们更愿意在这里一起来重建那久已倒塌大卫的帐幕。主啊，让你的荣耀回到我们中间，让我们真把你当神来荣耀你，真把你当我们的主来爱你。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为着教会，也为着这一个荒凉的世代，我们要向你呼求。主啊，不让我们成为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不让我们成为一个效法这个世代的人。主，把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这个人真的是完完全全一心属于你，专心爱你的人。主啊，让我们这一生，我们所有的日子不再浪费，我们要用每一天来爱你，我们要用每一天来侍奉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你悦纳在这里站着的每一个儿女。主啊，不让我们回去依然故我，不让我们回去又掉到从前的漩涡。主啊，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让我们这一生，而且是终身侍立在你的面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